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在教会历史里面的的确确这些奥秘派弟兄姊妹给我们很多的帮助。但是现在一面我们要问说，他们的经历是怎样的经历，从他们的经历里面到底我们是怎么成长的，但是同时我们要用圣经的光来过滤它，到底在神话里面有没有这些东西，如果有我们就能够接受，你可以放心的，如果没有你不能够，你完全不能够接受。那么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这样的追求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的的确亲眼看见很多爱主弟兄姊妹走走走到一个地方就走迷路了，走走走到一个地方就着了迷了，他对自己属灵着迷的，你看见吗？所以不要忘记追求属灵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当然我们要长大，但是不要忘记有的人可以属灵的个地步他居然走错路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缺少属灵的知识。所以当我们讲了灵命的历程，我们当然要注意我们的经历，因为你把这些历史历代所有的经历放在一起，对我们当然是个帮助，但是呢这里面有金子有沙子，所以呢我们把金子要留下，把沙子要扔掉。那么就是因为奥秘派里面有很多的沙子，所以有很多人就紧张了，说起来我们金子也不要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难处，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奥秘派有一些过分的东西，我们刚才讲过有一些苦修的东西。那么还有你每次想到奥秘派都想到天主教，如果你是一个爱主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和这些应该没有什么相干了，但弟兄姊妹你立刻就有一种反弹，觉得这个东西是苦修的，这个东西是和做好。你知道马丁路德因信称义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人不是凭着行，我们不是凭着这个，我们是因信而称义的，我们不是凭着行为来称义的。不过当然话说回来，这个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就不要行为的，不是。但是不管怎么样，多多少少这些奥秘派的东西会给人有那种感觉，觉得哎，我们要小心，不要忘记，不要走那条路。所以在教会里面就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凡是奥秘派的东西我们通通不要，这是一个。所以你看弟兄会的难处在哪里，我们叫弟兄会难处，他只要圣经，弟兄的难处很少讲经历，他不讲经历，几乎不讲经历。他你一讲经历，包括今天许多基要派福音派的弟兄姊妹也这样，神学可以讲的经历不要讲，因为你讲的神学讲圣经一定是非常准确非常保险，因为神的话是如此。但是你一讲经历呢，他觉得你看这些经历不是带来很多难处吗？这经历不是给了我们很多沙子吗？因为你一想到经历就想到奥秘派，想到奥秘派你就紧张起来了，许多人就觉得我们要开始小心了，否则的话你路走错了怎么办。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极端，一个就是一般弟兄们，有一般的人就是完全走那条路，那么就是奥秘派的路啊。那么这就是一天，那么这个对于神的话没有太多的基础，那这是他一直注意就是那些经历，他所要的就是那些经历。那么这是一个极端，还有一个极端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么只要神的话，那么我刚才讲弟兄会就是个例子。那么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看看今天弟兄会的发展，你就知道弟兄会的难处呢，就是神对老底家所说的。因为这个老底家的难处在哪里呢？老底家的难处就是我们的主在门外叩门，如果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么为什么基督在门外叩门呢？如果他在我们中间，那个经历应该是主观的经历才对，但是呢结果你看见他们的主是在门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主对他们来讲完全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因为一讲到主观他们就怕起来，一讲到主观他们就紧张起来。但是你如果仔细地去读圣经，你看看保罗，你看看约翰，有谁不像保罗那样，是那你看看保罗在真理上不是那么严谨吗？但是感谢主，保罗是一个经历非常丰富的人，约翰也是如此。 约翰一面来讲是经历丰富，但另一面你看神的话在他里面何等的准确，神能借着约翰给我们启示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这两样东西并不冲突的。一面我们要看见基督坐在宝座上是客观的，但另一面基督也在我们里面是主观的，所以我们要在这两个方面取得平衡。基督就好，基督坐在天上，就好像摩西在山上举手一样，那么升天的基督永远率领我们的圣的，但是我们也需要约书亚在山谷里面带领我们的圣圣灵。约书亚就是这个圣灵，约书亚所预表的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今天在地上仍旧率领我们打这场的胜仗。所以记得，一面即升天的基督，另一面是内住的基督。讲到升天的基督是客观的，是历史上的基督，就是那位历史的基督后来升到天上了。这个就是特别弟兄会那帮爱主弟兄姊妹，他们喜欢读圣经的人，他们特别着重的，这是客观的。如果你一直注意这一面的话，那么好了，这个基督等于在门外叩门一样。所以主说，凡开门的，我就进去和他一同坐席。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一面是荣耀的基督，但另一方面他愿意进来和我们一同坐席，我们能够和他一同享受他所让我们所享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这个两个极端是不需要的，因为我们的主一面是升天的基督，是客观的，但另一方面他是内住的基督，乃是主观，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现在问题就是我们需要用圣经来过滤一下，到底什么是沙子，什么是金子。这一点如果我们能弄清楚了，那我想我们的难处就解决了。比方说你有比方你这个替一个婴孩洗澡，洗了全身都是泥巴，然后这个水啊通通是脏的水，那么当然了，这个洗了澡以后全身都脏水，那么现在你怎么办？你要把这个脏的水啊把它扔到窗子外面去，这个是你应该做的。但是你不能够因为啊这个婴孩，就因为这个孩子全身都是脏的，所以你等到这个脏水丢出去，你把孩子也丢出去。那很多人现在就做同样的事情，你要做的是把孩子留下，要把脏水扔出去。所以要做的今天是把金子留下，要把沙子把它挪出去，因为这不是圣经的东西。所以呢，我们这样我们才能知道我们的路是怎么走的，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好了，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很快的举几点就可以，因为我们只剩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很快的说一下普通为什么大家讲到奥秘派会紧张呢。因为奥秘派这个词严格说来是比较广泛的一个名词，因为这个代表啊，这个代表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人类历史里面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经历，或者一个共同的愿望。那么所以呢，这个词呢就不是我们普通所想的光现有基础，不是。因为凡什么叫奥秘派，奥秘派就是说，那就是严格说来啊，不光是基督徒今天讲与神交通，就是不是基督徒，你看见很多人讲天人合一的，你看那些讲天人合一的人，他们根本没有信主。不过呢，他们觉得人跟天呢应该有一种合一，如果你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呢，那是个非常美的一个境界。所以慢慢你就发现说，这个奥秘派不光是限定在所谓宗教的范围，讲的宗教当然讲的有神，讲的宗教当然讲到与神联合，与神合一。那么我们叫普通讲的奥秘派都是讲到与神交通，与神联合，所以这个英文呢叫 Union with God， 就是与神合一。但是不要忘记了，你如果真的去追那个历史的话，这个奥秘派呢不只是在一般相信神的人中间，就是在一般的哲学家中间，他们追求同样的东西。那么比方说希腊有一个哲学家叫柏拉图，那么跟随柏拉图的人，他们也追求天人合一。他们是怎么追求的呢？他们认为说， 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在他的里面呢，都有一个火花，那个火花呢是神圣的火花。那么好了，这个是哲学家。那么对于相信圣经的人呢，他们就认为说，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把一个神圣的火花放在我们的里面。当然，有的人就称它做灵，啊，不管你怎么说，但是呢，就证明说我们里每一个人里面呢都有一个神圣的火花。那么，如果你把那个神圣的火花把它点燃了，把它苏醒过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人和神就可以来往，人和神就可以交通，然后人和神最后就能够合一。慢慢慢慢，这个人呢就会从一个低的层次就可以到高的层次。所以他们最高的理想是什么？最后这个人就神化了，就变成神了。所以请记得，就做整个奥秘派来说，有一个基本的错误在哪里呢？有一个基本的错误就是说，他们认为说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个神的火花，不管是哲学家所说的火花也好，不管是你相信神的创造也好，火花也好，有一个火花。那么只要你把那个火花把它点燃，把它苏醒以后，人与神就可以有那个交通了。然后最后呢，他会告诉你一定有些路的，好像人跟神之间有一个阶梯，然后你借着阶梯一慢爬，慢慢爬，爬爬爬得最高，然后呢你就与神合一了。哲学家有这种思想，这个思想就是柏拉图的思想。那么还有其他的也是一样，在中国也是一样，讲的天人合一是类似的。那么还有一般人，比方说你相，那么特别在所谓你若真的相信圣经，尤其在犹太教里面是如此，在天主教是如此，甚至在佛教里面他们都有类似的思想。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希望说有一个境界，有一天人会达到的。人怎么样有一天怎么能够变成不是人，变成比人更高的，最后甚至于能够与神联合。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当你讲到奥秘派的时候，那么奥秘派的定义如果最广泛的就是指着人与神的交通，然后最后呢能够达到合一的那种情形。那么就整个的体系来讲，整个的体系都叫做什么呢？都叫做奥秘派。当然从圣经里面我们叫这大错特错。今天除非一个人重生了，你明白吗？除非圣灵在里面生了我们，不是每一个人。所以只有那些蒙恩得救的人，他们才可能与主有交通，他们才可能与主有来往，否则的话人的灵根本是死的。所以一个灵怎么活过来？从圣灵生的才是灵。所以现在很清楚了，这个奥秘派基本的错误是什么？基本的错误就是说，每一个人里面都可以与神交通。那么神在我们里面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神圣的火花，你只要把那火花点燃起来了。但是根据圣经，我们说这是不可能一件事，只有基督徒才可能与主有交通。所以这是个基本的假设，是错的。第二，所有与神神人合一的那个最高的境界是什么？最高的境界有一天人要变成神。那么不要忘记啊，不光是哲学家是这么想的，天主教里面好多的天主教里，不光天主教，包括希腊正教里面好多的奥秘派，他们最后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有一天他们要变成神的。那请记得，这个思想在圣经里面一点也没有的。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你看见说，刚才我们讲过，就是出发点来讲，奥秘派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与神交通，这是错的。第二，他们觉得最后的目的，人能够变成神了。那这种思想完全是异教的思想，这个思想在圣经里面是绝对没一点的地位也没有的。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你属灵到一个地步你可以变成神了，没有这件事。我活着就